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我叫陶俊，然后今年大三，来自华盛顿大学，我的专业是经济和数学，我是 CSSA， 主要工作是搬砖的。
大家好，我叫汤苗璐，是华盛顿大学大三的学生，主要学的专业是心理学和生物化学，然后我也是 CSSA 的 officer， 主要在陶俊手下干活。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演播室来了两位嘉宾。大家好，我依旧是孙浩，今天晚上都奔到了现在了。好，首先我们欢迎两位到场。我们刚才说过，今天的话题是华大非诚勿扰。说到非诚勿扰，我想这个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都，我想大部分知道这个节目，但是肯定也有很一小部分不知道，不太了解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请两位先为非诚勿扰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非诚勿扰主要是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办的一个相亲交友类节目，然后主要的目的是给华大的单身男女青年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寻找真爱。
哦，说的非常全面。寻找真爱。非常好。那苗璐，你觉得你对非诚勿扰这个简介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个人的看法吗？
就像陶俊说的，主要是给单身的同学们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
交友的平台。
对，然后在同学们平常枯燥然后辛苦的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吧，让大家放松娱乐一下。
说得非常好。那么首先让我们这个有请两位讲讲自己，分别讲讲自己这个看《非诚勿扰》的这个经历和感受。我们说是国内的这个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讲讲这个经历。
我觉得国内的《非诚勿扰》它的娱乐性比较强，所以可能真实感这一方面会差一些，然后可看性非常强。
啊，对，说的没错，娱乐性非常强，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节目嘛。
对，
综艺节目。那苗璐呢，你觉得你什么看法？
就像陶俊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节目肯定是一个看点非常多的节目，然后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男女嘉宾、主持人、点评嘉宾他们就互相互动，然后就是能反映一些社会问题，还有平常大家的交友之间感情问题。
对，
就非常有意思。
对，我也有同感。其实我看《非诚勿扰》怎么说呢，时间不长，因为男生嘛可能对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强烈。我记得我前几次看这个《非诚勿扰》的时候，我是冲他主持人孟非去的，因为他是光头嘛，我知道他之前是因为这个我们行内这个南京新闻零距离的这个主持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光头播新闻的这个主持人去做这个他按他们的这个名称叫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是吗？非诚勿扰，其实就一婚配的这个节目，而且这个这么火，而且一直火到现在，一直都是收视率居高不下，所以我很好奇，就一直去看了一下，看了之后，其实确实挺有意思，而且是两个光头，这乐嘉和这个孟非一块儿到一块儿的，怎么说叫绝配嘛，反正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对这个《非诚勿扰》有了这个初步印象。我想问，在华大咱们是怎么想到要办这个《非诚勿扰》的？
因为首先来说，《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它在国内的电视上面非常火。然后美国之前有一些高校也办过类似的活动，就比如说像伯克利什么的。
对，我看过他那个视频，
他们那个视频都办，感觉活动办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说，那在 华大 CSSA， 我们 CSSA 就是说可以召集到这么多的中国人，华大也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办这样的活动？嗯，而且之前也有人说，就是我们 CSSA 的活动都太死板了，可看性不强，所以我们就想办一些可看性强，
嗯嗯，
让大家觉得很感兴趣的活动，所以就是办了这个活动。当然最重要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初衷嘛，就像那个森浩刚刚说的，是一个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对
对，嗯，很好。其实你这个你刚才说到这个说的过程中，我想到确实这个是应该在华大办一些的，因为华大中国人数确实非常非常多了，
而且每
是不是
逐年在增加？
对，逐年增加。哎呀，每地挣多少钱呢？扯远了。对，我们刚才忘了讲，陶俊是去年《非诚勿扰》的这个总策划，那么今年是刚刚结束的，今年的《非诚勿扰》是苗璐作为总策划，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这个策划，所以。大家应该能从他们这个口吻中了解到这个最真实的华大的这个非诚勿扰的信息。而且我知道华大非诚勿扰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因为我本人也是 CSSA 的嘛，我也知道这个一票难求的情况。好，那么现在介绍一下先第一届非诚勿扰的这个基本情况。我们请陶俊介绍一下第一届非诚勿扰的活动形式啊，还有筹办，这个先介绍两点吧。
行，第一届非诚勿扰它活动形式是和江苏卫视的活动形式基本上相同，
嗯，
就是女生可以灭灯，就通过男生放他们的 video， 然后女生可以灭灯，然后最后如果有女生亮灯的话就会全力反转。然后在筹办上面我们基本上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对，然后
哇，一个月。
对
对，虽然是咱们同一个这个协会，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用这么长时间的筹办。
对，从最开始策划，然后包括因为《非诚勿扰》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活动，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办过，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从最开始的策划，然后到写宣传，然后召集男女嘉宾，包括面试，最后帮男嘉宾拍视频，然后视频制作到现场来说，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嗯，
对，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当时第一期，由于就我们第一次办这个活动，陶俊真的是，而且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说非常，这是非常新的一个活动，陶俊自己一个人说我要办，然后其实当时其实挺孤立无援的，就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然后很多人去帮助一些老的节目，然后陶俊一个人说我要办这个节目，当时而且他也不敢找很多人帮忙，
嗯，
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所以非常感谢陶俊了，为我们奠定第一次的基础。
这个、对，可想而知，这个工作量一定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第一次嘛，万事开头难，遇到的这个难处可能也是挺多的。
对，他就是感觉第一次办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可能活动做的比较粗糙，然后整个策划来说也比较仓促，然后很多方面在第二次办活动的时候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嗯，对对对，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因为这个、
嗯、
对，因为也在参与其中嘛。
对
对，确实，by the way， 辛苦了。好，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宣传上面，有什么想给这个大家介绍的吗？
在
怎么宣传的？
宣传方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络上的各种途径，包括人人网啊、Facebook， 然后微博，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广场上面有摆摊，然后挂海报宣传。然后其实观众报名可以说非常的火，然后一票难求，然后男女嘉宾报名情况也都还比较好，特别是男嘉宾报名的比较多。
嗯，没错，这个一票难求我觉得用在这儿一点也不为过。
对，其实第二次非诚勿扰更是一票难求，等一下可以请苗璐详细的说一下。
好，别急，我们会有这个部分的。嗯，好，宣传那就是综合来讲就是利用这个校内外的这个网络这个宣传途径，还有这个 摆 booth 摆摊的这些形式是吗？
还有更多是朋友之间的，就是口口相传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倒想起我之前去年的那个经历，因为这个很多我的同学这个知道咱们要办《非诚勿扰》，而且去年是特别火的一年，《非诚勿扰》节目。
对
对，所以就一直问我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占一座儿。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这确实是没座儿，这只能看运气了。好，聊完宣传，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男女嘉宾的选拔。咱们是怎么选拔的男女嘉宾啊？
首先就是男嘉宾来说，我们是通过网上就是有 PO 一个报名链接，然后男嘉宾就可以先如果自己想报名会写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再就是我当时是大概一个人打了四五十个电话。
哎呦我的天哪。
对，就是一个一个跟他们联系确认他们是真的想参加《非诚勿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男嘉宾都是说啊我不知道，说哦是我朋友帮我报的，或者说哦我不来了。
对，
所以就在此就是呼吁各位热心的朋友们不要帮男女嘉宾报名，因为这样子我们工作量真的会大非常非常多。
是的是，其实这个我也听说过很多，这个并不是自己报的，或者
对，
可能也是他，也可能是他知道，但是他不好意思承认了。
对，但是也有应该就是比如说他才开始报了，后来又觉得不太好意思，不想上了之类这种。
对对
对，
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对，然后但是最后还是有挺多男嘉宾报名的，而且男嘉宾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从本科到 PhD，还有工作的都有。
哇，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耶，这个给了这个女嘉宾更多的选择的这个余地啊。
对，是这样子的。对，但是还是以学生为主，但是相对男嘉宾来说，可能女嘉宾报名，女生比较害羞，女嘉宾报名就比较少。
对对
对。
哎，说到这儿，我想咱们这个《非诚勿扰》这两年这个情况来讲，它的这个覆盖范围就不止华大学生是吗？
其实我们是希望是都是华大的学生，但是还是有别的学校的学生，包括工作了的人来报名。
所以我们也不会拒绝。
其实我们是，就是说要求是华大的学生
啊，要求，
因为我们 CSSC 有别的活动，比如说八分钟约会，它就是针对社会上的人士
啊。
对
对对对，毕竟咱们是学生团体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这有一个题外话，突然想到了。
是。
好，你继续，刚才说到男嘉宾了，继续。
然后我们在确认了是他本人报名之后，就会给他发一个详细的，就是说他的兴趣爱好包括择友标准的一个表格。他填完了之后，我们会从中挑选一部分人进行面试。说是面试，其实就是跟他们聊聊天，然后看看他们就是说有没有时间来做视频，或者说对这个活动的认真的程度是怎么样。最后我们选择了七位男嘉宾，然后他们有的人的视频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我们的就是 CSSC 的视频团队帮他们制作的视频。
对
对
对，
男嘉宾的选拔大概是这样。然后女嘉宾由于报名人数比较少，所以差不多报名的女生最后
通吃了是吧？
对，十一个女生基本上都有上台这样子。
非常好。其实刚才你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你说的也刚才也算比较细致。真的是感触很大，就是能看得出来，特别是第一届你们对这个活动的付出确实是很多。你刚才讲的从这个确认啊，再到这个选拔等一系列这个过程，这个是不是体现出我们这个高材生的这个优势了？
没有，也是 CSSC 就是人才济济，大家都是帮忙。
没错没错，
对，各种出主意啊，然后面试。对，
那么女嘉宾的这个都是华大的这个学生吗？
都是华大学生，然后也是本科 PhD 都有。
年龄跨度都会有是吗？
都有都有。对，
那大多数是什么年级呢？
其实第一届高年级的比较多。
高年级的比较多。
对，然后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就是说怎么说，可能不是很害羞的比较开放的女嘉宾。
哦，
对，就是这个跟第二届就不太一样，第二届整个女生的风格就比较可能
比较拘谨了，是吗？
这个等会苗璐可以说一下。
等一下我们仔细说，给大家卖个关子。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个大家这个 open， 其实做节目嘛，做活动嘛， open 一点比这个拘谨一点觉得更容易。
是
嗯，好，我们聊完这个男女嘉宾的选拔，哎，我们男女嘉宾选拔有没有面试的过程啊？面试的过程
啊，对，男嘉宾的选拔是有面试的，
有面试是吧？
对
啊，
对，我刚刚有讲到，
对啊，那看来是真的是大家你们非常，我应该说我们啊，我们这个大组织，
咱们
对，确实，不过你们那个部非常用心啊，看来是。好，那我们再这个聊一聊，去年的这个男女嘉宾的人数，参加的最终参加活动确定下来的人数各是多少？
男嘉宾是7位，女嘉宾是11位。
7位，11位，
对。
啊，这个江苏卫视的那个是24位是吧？
对，女生24位，男生大概是5个左右。
啊，
所以其实我们的，
对，我们的男嘉宾已经大这个超出了2个了。
对，
对，那我们这个整个晚会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大概是2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那看来还挺紧的。
对对。
啊，7位，那看，我觉得侧面可以反映出这个咱们这个活动的火爆啊，是不
是
也能反映出这个现在当下？咱们这个年龄阶层，这个男女内心的寂寞啊，
让大家比较就是不是很害羞去展示自己吧，因为《非诚勿扰》也是一个怎么说展示自我的平台。
对对，
而且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哎呀，这些男嘉宾都不错。其实我们当时是只准备挑5个人，对，内部要一下电话什么的，然后就当时觉得说只准备选5个人，后来发现，哎。其实很多男嘉宾都不错，就给个机会。
是是是，对，挺好的这样。
嗯，
那男嘉宾，你刚才说男嘉宾的跨度也比较大。
对，
有工作的。
工作我们最后没有，他最后可能是，我忘记了是因为他自己时间的 conflict 还是怎么样，他没有上节目。
没有上。那就是说男嘉宾所有都是学生。
对对，所有都是学生。
啊，那他们都是有本科生，都是本科生吗？
最后男嘉宾好像都是本科生，
都是本科生。
对，
啊，
但是女嘉宾有 PhD。
PhD。
对对对。
嗯，那这个，既然就没有工作的人，那我们就职业当然是都是学生了。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咱们这个男女嘉宾的这个选拔的这个流程，就是比如说。我们流程可以是，你是以打电话的形式还是邮件的这个方式？选拔方式。
选拔方式才开始报名是邮件报名。
邮件报名。
对，
嗯，
然后后来男嘉宾是面试，对，然后最后通知主要就是通过电话，女嘉宾包括通知都是电话这样子，因为你可能邮件它不会很快的回复，或者是会有一些 delay 之类的。
对，好。那这个通过这个咱们这一系列努力，那观众对这次活动的这个期待度是怎么样的？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自己也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们报名链接到底什么时候开？我们什么时候能报名？”
可想而知。
对，
嗯，
对，当时我们工作上有一个小失误，就是我们报名链接没有设，比如说因为那个教室的 capacity 是305，没有设说305的时候那个报名链接会关，最后一直报到400多个人。
哦，
对，就很短时间，
那就没有办法了，
大概一个小时报到400多，
一个小时报了400多。
对对对，
我的天哪！
对，
这个就给大家卖个关子，一个小时报到400多，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瞠目则舌。等一下，我们聊一聊第二年，就是今年的这个报名的这个速度，大家更加会吃惊。
是这样子。
对，嗯。我们看到这个苗璐很久这个没说话了，你觉得你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想说的东西吗？
刚才陶俊已经说的非常全面了，因为第一届主要是他负责的，然后我第一届其实也有参与，就是在参与一下
面试。
对，真的是去年面试男嘉宾还挺辛苦的，男嘉宾报名人数非常多。然后经过我们面试，觉得其实大家真的都还不错，都非常好。
嗯，
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吧，所以选了七位男嘉宾，然后可能人数上稍微有些多，但是还是让他们都上了。
嗯，对，没关系，多多益善嘛。好，那既然我们这个知道观众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度非常非常高，那我还想这个问一下，当时现场的这个气氛是怎么样，反响怎么样？
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好，因为男嘉宾在现场有才艺展示的。
才艺展示，
对，有一个男嘉宾跳了一段舞，他自己是一个什么舞我忘记了，
他是学拉丁的。
对，他拿到了拉丁的教练证。
我的天哪，
对，所以他有
美国的拉丁教练证吗？
对，所以他有在现场跳，然后有一个女嘉宾还上来跟他小互动了一下。对，然后还有男嘉宾是弹吉他，在现场
弹吉他。
对，所以是可以说可看性非常强，而且当时也是大家就是笑声连连这样。
没错，这个可以想象当时的那种这个又热闹又这个好看的这个场景。
对，
哇，那有没有这个唱歌的呀？
唱歌的好像没有。苗璐，你记得有唱歌的吗？
我不记得了。哎，
好像没有唱歌。
应该是没有唱歌的，
没有唱歌的。
就当时那个弹吉他的，会
找
了一位
朋
友上来唱歌。
他是
唱
歌，就是他那个男嘉宾是弹吉他。
哦，
而且男嘉宾当时就是有一个男嘉宾的视频做的特别有意思。
是吗？
对，就
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就拍的像一个小故事一样。
小故事。
对，就是有点那种一镜到底的感觉，拍得非常有创意。
哦，
所以大家也都看了觉得很有意思。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更显现了我们这个中国学子在海外的这个多才多艺啊。
是是
是，真是不得了。好，这个看来这个现场的这个反响比较好，那观众的这个呼应怎么样？
观众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好心的，比如说在女生要灭灯的时候就说不要灭不要灭。
哦，是吗？
就类似这样子。
那一定是非常精彩。
对对 对。
嗯，好，那说到这个现场，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在现场男女嘉宾的表现都怎么样？我们先从男嘉宾开始吧。是很拘谨吗？
没有，男嘉宾都还蛮放得开的，然后和女生的问答来说也都比较流畅，然后比较跟主持人还有点评嘉宾的互动都比较好。但是相比来说，女嘉宾可能比较就是有一些女嘉宾比较害羞，可能整场都没有太说话。但有一些女嘉宾就是问，就是说话很犀利，
很犀利。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男嘉宾可能都会有点不太好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一个看点吧。
对，
就是看男女嘉宾之间互动，然后就是其实会有一些很比较尴尬的问题，但是大家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是
正所谓娱乐大众嘛。
是是是，
对，他们不犀利怎么娱乐大众。
对
对，非常好非常好。其实看来男嘉宾非常这个刚才说非常放的还相对放得开，
相对放得开。对，
女嘉宾，哎，女嘉宾的这个年龄跨度挺是有博士生吗？
有
啊。
对，
那他们应该都比较放得开吧。
对，就是在场的几位博士就是和大家想象的女博士不太一样。
不一样是吗？
对，其中
不是那种满腹经纶的那种感觉。
对，
是吧？
其中一个女博士是我们学校一个 dance group 的 leader。
哦，
对，我知道。
对
对对，还有一个女博士也是看起来就非常就是多才多艺，然后又很就是不是那种感觉只会读书的那种博士。
对，其实我们的女博士都很年轻漂亮。
对对对，
是当时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
另外一个是
博士。对，那个是博士生，然后我一直以为是本科生，因为很活跃。
是，
太好了。那就是反而相比来说这个本科生是不是女生本科生就更加
害羞
一些？
一点。 对，
对，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刚来吧，有些不太适应，觉得在大家面前还放不开。
对，
好像很多这个本科这个学生参加的这个女嘉宾都是大一的是吗？就那当年大一的
都有。对，但是我刚刚说的很犀利的那个女生是大一的。
啊，大一的。
对，
有很多放荡不羁的，
对对对。对对
好，非常好。既然聊到这儿，我想问一下，这个最后牵手成功的数量有几个？
最后牵手成功的只有一对，
一对儿。
对对，然后那个男生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女生是当年大四的一个女生，
大四的女生，
对，男生也是大四，
男生
还是哦，男生好像已经工作
了吧，对，男生已经工作了，
对对对对，
男生已经工作了，
对，男生是华大毕业的，
对，他其实应该是他在美国待了很久，是算一个美国人
，A B C 这种感觉，
啊、
对，一个台湾人，好像已经有绿卡这样，
对他已经有绿卡了，
对对对，
然后在美国生活很久，然后有车有房，
就是很优的一个男生，
高富帅，
对对对，就是条件很优。
好，非常好，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美国西部时间11:31，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我是森浩。那么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两位 officer， 也是我们去年和今年华大非诚勿扰的这个策划人，他们是陶俊和汤苗露。好，我们刚才聊到了在这个男女嘉宾牵手数量，我们知道刚才陶俊说是一对儿，你们觉得这个一对儿是多是少呢？
我觉得作为活动的就是策划者来说，我觉得是少了，
少了，
对对，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男女嘉宾能牵手，而且我们当时还是就是有拉到赞助，是说男女嘉宾牵手成功是送大概过2个星期之后的舞会的门票，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门票，
哦、
最后只有送出去2张，
是吗？
对。
那苗露，你觉得多是少？
当然我也是，其实是坐在策划方这一方来讲，还是觉得会有些少。我们大概当时想的可能是要签2对吧，两三对
。其实这个我倒觉得还适中，因为我考虑到这个大家都比较害羞嘛，对，这可能是
很多就是试下联系，就是
台
下联系，
台下联系，
对，而且很多人真的是会觉得你刚开始在台上才第一次见这个女生，然后我觉得不是特别不会就是很快的能进入那种感觉，然后直接把女生牵走，
是
对对对，毕竟这个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是以节目性质的嘛，
是，
对，所以说会不太一样，不过总而言之，我们有一对成功的，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大获成功了，
是这样子的，对，
对，好，那您这个能介绍一下这对成功男女的这个基本信息吗？他们都是刚才简单说了，这个男生是这个已经工作了。
对，
有这个绿卡，
对，台湾人，
台湾人，
对，
哦，那他这个怎么样，他这个性格在台上表现怎么样，
就是，
内向吗？
是一个非常非常感觉让人觉得有礼貌的男生
啊，
对，然后也挺多才多艺，好像会弹吉他，我记得是，
哦，
就是好像是 video 里面有说到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倒不记得了，
对对，然后女生是一个也是感觉比较甜美，然后就一直给那个男生亮灯，最后就牵手成功了
啊，非常非常好。那女生是本科生吗？
女生，对，本科是当时大四。
大四，
对
啊，你刚才也提及到了，
对，
好，那你觉得这个剩余的6对牵手不成功的 你们个人认为主要原因都有什么？都有哪些？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在节目上面大家比较害羞，特别是女生来说，她我们当时就总结可能会出现一个跟风灭灯的情况，就是她可能看她旁边的女生对这个男生都灭灯了，她可能有好感，她也觉得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亮灯就不太好意思，
对对对，
所以也就会灭灯了。
嗯，
对，然后真的就是台下他有可能不是跟这个男嘉宾，但是别的男生可能看到他在《非诚勿扰》上的表现，就会比如说跟他聊聊天，认识一下，就发展一下这样子。然后男嘉宾也是这样，所以《非诚勿扰》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说是在台上的这十几个人。
嗯，说的没错，
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嗯、
对对，那苗璐呢？苗璐怎么看？
我觉得，对，当时主要不成功。真的是女生可能会觉得有好多男嘉宾，然后我还想再看一下下一位怎么样，然后有种那种你知道女生购物会就是买很多东西，然后要看看下一家店可能会找到更好的、
哦、
然后她感觉在
还想货比三家呢是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女生可能看哎下一个男嘉宾说不定更好，而且我觉得就是上《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就是很多女生会觉得就是我要去找我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然后就会要求很高，然后要觉得这个男生要各方面都非常好，然后这个男生一有哪方面觉得就比如说 video 里面稍微说的自己哪一方面稍微差了一些，然后女生可能会想很多，觉得这个男生不适合。
嗯，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都有缺点有优点嘛，然后但是在节目中这个缺点可能比较突出一些，女生就一般会灭灯。
嗯，说的非常有道理。对，跟风还有这个以及其他的一系列原因，这个肯定这个客观上会造成这个灭灯的这些情况。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最后我们的观众对这个活动的评价怎么样？还像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像他的期待值一样，这个这么高吗？
因为我们第一次办活动，所以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就是有一个男嘉宾他的视频的音量没有调节好，所以就是可能观众听
不
清楚。
啊、对，
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都有做改进，然后也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七位男嘉宾可能人数有点太多了。
嗯，
到后来观众就会觉得这个活动办得略长，
对，就后面有点觉得枯燥了，是吗？
就是都大同小异的感觉
啊。对
对
对，没错，对，人数有点多。
对，这一点我们在第二次也是有改进、嗯、
啊。
对，
很好。刚才你说了这个不足和改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需要？你觉得苗璐，你觉得这个去年跟今年相比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不足和改进吗？
去年的话其实有很多点我们在第二次都进行了改进。
嗯，
然后可能第一点就是我们当时现场去年的时候现场的秩序可能会要稍微混乱一些，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办，然后很多东西都感觉手忙脚乱的。
对对，
然后这次第二次我们今年这一次我们进行了一次彩排，就是在节目前一天，然后让男女嘉宾过来走一下场，然后还大晚上其实很辛苦的，还麻烦其他部门的同学过来帮我们，就是进行设备彩排，然后
对对，
就是试一下话筒，还有这个现场教室的这个仪器播放音量什么的，然后这一次会有明显的改善。
嗯。
然后我们这次给女嘉宾在女嘉宾面前加了一个小屏幕，因为上次的时候是女嘉宾要站起来，然后就是转过身面背对观众，然后才能看到男生的这个 video。今年的话，我们是给她在单独前面加了一个小屏幕，所以就比较方便。
嗯，对对对，那个屏幕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是我这个平生以来见到的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逗。对，他这个他就跟我们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小设备吧，就如同这个便携式的这个 投影仪的这个被，那你应该怎么说，被投到的那个布上，投影布上，便携式的，它一拉，那个它卷起来的是一拉，这个布就起来了，后面有一支架，刚好倒不了，非常非常方便。
对，
我看得特别逗。
它比较高级之处是它可以让就是观众看的大屏幕和这个森浩说的小的屏幕，它可以同时放一样的东西
啊，同时放一样东西。
对，它是同步的，
那非常好，那方便太多了。
对，
好，非常好。好，刚才我们两位讲了自己心目中的不足和改进，那我想问一下陶俊，你觉得去年最大的几个亮点是什么？
最大的几个亮点，可能首先是男嘉宾的才艺展示。
才艺展示，
对，然后这个是亮点，还有就是男嘉宾的视频，然后包括第一次办这个活动来说，有一些非常犀利的女嘉宾，因为第二届的女嘉宾相对都比较说话比较温和，人比较 nice 一点。
对，
这几个应该是亮点。
好，那苗璐呢？你觉得先从去年开始吧。
啊，去年其实就像陶俊说的，我觉得就是去年的女嘉宾来说，应该是更活跃一些，然后话比较多，然后男嘉宾真的是准备很充足，然后可能会比这一届会好一些。
对，好，那陶俊，你觉得你作为去年的这个负责人啊，你觉得你的总体评价是怎么样的？对去年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活动办得很好，然后当然有一些，因为第一次办，有一些就是说经验上的缺乏。
对，
然后整体上来说，活动做得不够精细。
是，
对，但是
没错，
整体来说是给了男女嘉宾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也有男女嘉宾牵手成功，观众也觉得这个节目很好看。我觉得达到了我们最初的一个目的，让大家觉得 CSSC 不光会办就是比较
像春晚一样的，
对，春晚这样子的
大型晚会啊
节目，我们也可以办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展示自我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我觉得这样太好了。对，那你苗璐，你觉得这个去年你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啊，去年我觉得陶俊办的其实是非常的好，因为是像他说的，去年是其实很多事情是由他一个人在弄，然后非常辛苦。
对，其实我们从人数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爆棚啊，说明是空前的成功，是吧？
对，其实这个节目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从今年我办的这一次《非诚勿扰》能就报名还有现场观众反应来看，就是真的是上次奠定的基础非常好，让大家觉得对上次节目办得太好了，然后对这一届期待很大，然后就是大家还会再来。
对，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是不是你今年的压力就会更大了？不能把这个去年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延伸给破坏了，是吗？
对，其实有一些，但是
对，
但是有了陶俊第一次给我们奠定的基础，然后就这一次反响特别好，然后大家都很积极，然后观众报名非常踊跃，所以我觉得还好了。
对，当然这次就是第二次《非诚勿扰》，就是苗璐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所以对，
一定的。好，我们在节目之余，如果您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想与我们分享的关于我们话题的故事或者经历，请您拨打我们的演播室电话88829855698882985569，88829855569，与我们一起讨论《非诚勿扰》或者您想与我们讨论的话题。好，我们继续。这个我想问陶俊，去年的《非诚勿扰》是否达到了你内心的期待值？你个人内心的期待值？
其实，就是 honestly， 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的男女嘉宾牵手成功，我觉得
更好，是吗？
会更好。对，因为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不是光就是仅仅希望就是观众觉得好看，
是
也是真的希望就是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但是事后就是了解到很多男女嘉宾是在台下， 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啊。我觉得这个是同样非常有意义
的
一个现象。对，
对，
那其实这个说了这么多，我的评价是成功。
谢谢谢谢。
是因为这个第一次嘛，你刚才说了很多不可避免的这些这个小缺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这个总体成功我觉得非常重要。
是，
嗯，好，我们聊完第一届的《非诚勿扰》，那我们现在主要聊一聊，再聊一聊第二届的这些这个情况。那苗璐，第二届这个《非诚勿扰》，我想活动形式啊、筹办宣传，是不是跟第一届大致一样？
嗯，对，我们基本上活动形式还是延续了第一届陶俊当时开展的一个模板，
嗯，
然后。真的是非常感谢陶俊了，有了他第一次给我们就是奠定的这个基础。我今年真的要轻松很多，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按照陶俊当时的模板去做就好了。
对，
但你可以多说一下我们今年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们今年其实在宣传上面，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由我们技术部的就是同学们帮我们女嘉宾做了一个微电影。
哦，微电影。
对，
嗯，
然后他们就是去了西雅图很多的地方，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做成一个微电影，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主要是介绍一下，就是大概有9位女嘉宾，然后他们在介绍他们各自的内心生活，然后为什么想上我们的节目。
嗯，那微电影非常好看，我看了很多遍，循环播放。
对，那个微电影好像现在的优酷点击率已经超过2000，
超过2000了，
对，超过2000次。
那这个看来，我现在这个虽然苗璐还没这个详细的描述这一届的这个《非诚勿扰》，但是我可以做一个预判，一定是这个怎么说，一步比一步高啊。是，那今年男女嘉宾的选拔跟去年相比，有什么这个改进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今年的男女嘉宾这个选拔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需要给每一位男嘉宾、女嘉宾打电话。然后，哎，对，这次不一样的一点是，就是去年我们只对男嘉宾进行了面试，
嗯，
然后今年我们对女嘉宾也是。每一位都打了电话，然后进行面试确定，
嗯，
然后其实工作量还蛮大的，然后就像陶俊说的，就是上一次的情况，这次也有很多，我们收到报名特别多，就大概有50-60位男女嘉宾，然后但是就是需要我们 officer 一个一个打电话确认。今年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
啊，
就是手机，
这也是延续去年的传统吗？
对，打空两块电池，
由负责人一个人。打所有的电话，延续去年的传统吗？
没有，因为是这样打电话这种事，你就如果让两个人分开做，你就很难说他有没有打过这个电话，可能会，
对，我觉得交流
会更麻烦，
交流会很麻烦。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还是我一个人打了，嗯，然后打过去就会有很多人说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同学开玩笑，然后这样就对我们工作做就是造成了挺大的不便，就是
是
而且很多人填了电话可能。不知道是觉得好玩还是什么，就是填了别人的号，还是还有填空号，就是你打很多遍就感觉那边能接通，但是一直没有人接电话，就我可能给一个人打了10几个电话，每天都打，就是从来没有接过。
嗯，啊，是。那今年男女嘉宾的这个人数啊，还有年龄啊都怎么样，人数怎么样，男女嘉宾各多少人
啊？今年的我们嘉宾比去年的少了一些，男嘉宾有5位，女嘉宾9位。
啊，这个我感觉还好啊，因为5位这时间就可能比较撑得开了吧。
对，因为去年我们男嘉宾7位男嘉宾到最后2位的时候就时间非常紧，然后很多女嘉宾觉得，
嗯，
啊，前面上了好多位男嘉宾了，然后后面2位都不太想看了，可能觉得差不多，
啊，对对对，
然后就灭灯会比较快，然后男嘉宾也觉得就是时间，而且最后我们时间其实不多了，
嗯，
所以给最后2位男嘉宾时间非常短，
嗯，
所以我们决定今年的就减成5位，这样每个人时间多一点。
对，没错。那这个男女嘉宾都是他的这个年级都怎么样，都是华大学生吗？
啊，对，我们还是都是以华大学生为主。 就是比去年不一样的是，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就是年级都是大一本科大一到大三的，
啊，
没有博士生了。
都是比较年轻的团体是吧？
对。
啊，对，这个这也挺朝气的，能感觉出来，肯定场上很热闹吧？
对，今年这个会热闹一些。
是啊，我还想这个问一下，就今年我知道今年主持人选拔挺有意思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持人是怎么选拔的吗？
啊，对，今年我们也就是进行了主持人的选拔，然后其实是这个活动森浩也有参与，是我们一起还有另外一位 CSSA 的 officer 一起进行主持人面试，来面试主持人的也非常多，然后大家都非常优秀，但是由于我们人数非常紧张，只有一个名额，所以
对，
就是当时只选了一位。
嗯，是那个主持人挺逗的。
对，他说话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大一的男生，然后非常有朝气吧，然后能讲笑话，带动现场气氛非常好。
我感觉是一愤青。啊，扯远了。嗯，那么这次我想这个我可以猜测，观众对这次活动的这个期待度一定是比去年高是吗？
啊，对，观众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有了去年的经验，然后观众肯定期待我们节目要一次比一次好。
是是，那这个这次这个你们这个身边有没有发生过朋友让这个占座或者类似的情况？
啊，那非常多了。我这边就经常会接到朋友电话，然后或者是人人留言说啊，那个我们能不能就是你是 officer 能不能帮我们留个座呀，或者是帮我们占个票什么的，然后那我
答案是 no 是吗？
对，只能说抱歉了，没有办法。
对对，那陶俊呢？陶俊今年这个收到这个相关的朋友的这个请求了吗？
对，很多，大概有十几位。
哎呦，这么多呀。
对，然后
总共就多少？350个那个人。
305
是吧？305个。
但是就没办法，我就只有跟他们说到时候会有报名链接。
嗯嗯，
如果报名链接出来了，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们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占座位，因为我们 officer 自己也没有座位。对，今年我们 officer 自己的座位全部都让出来，让观众坐 officer 都站在旁边，这样
没错。嗯，今年这个报名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啊？就是陶俊刚才说了，去年大概情况是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半小时就全部报完了。今年呢我们用时更短了，15分钟。
15分钟啊，多少人啊？
305个位置。
我的天，
平均2.6秒一个位置。
2.6秒一个，这个太夸张了啊。哇，那我觉得这个之前这些我刚才问的关于期待的观众期待的这些话题都不用问了，用这一个数据就可以证明了，2.6秒一个人。
对，就是大家抢票还是就很多人都是我们说当天晚上可能9点钟开始发票，然后很多人可能8点半就开始在那儿一直在刷网页，
像刷课一样，
跟刷课一样是吧？那个链接有没有瘫痪啊？
啊，链接还好了。
哎呵啊，去年呢？去年链接瘫痪了吗？
去年是因为我们没有控制那个在305的时候把链接关掉，
哦，
所以就爆超了。今年我们采用了二维码报名的方法，
哇，
就是
好高端呐，
啊！对，也是我们 CSSA 内部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大神做的
啊。
对，
真是非常棒，
这个，
非常棒。
对，就是只要你报名，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你只要用二维码扫描就可以入场。
哇，这个看起来非常有趣啊！我觉得下次这个有机会一定要用一下这位大神做的二维码。
对，就是活动越来越高级，
很先进的。
对，很先进，很高级。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这次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
活动现场氛围非常好，大家反应就是很热闹，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同学可能说不是很好听的词叫起哄，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场合来说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吧。
嗯，
就是大家
对
大家气氛非常好，有大家观众有就是观众和主持人都有就互相呼应。
对对对，
然后互动比较多。
嗯，
所以感觉现场非常热闹。嗯，
啊，对，那今年这个男女嘉宾牵手的成功的人数对数多吗？
啊，今年还是一对，
还是一对，
对，
挺好的。这个五对中一对，还是几率，还是这个频率还是不小的。
对，我们今年我觉得其实就是签成功一对还是多少对不是很重要，因为当时在现场能看到，就是男嘉宾、女嘉宾双方其实都有互相就是有意思的。这样就每一位男嘉宾上来都会有比较喜欢的女生，
嗯，
然后女生也会觉得男生不错。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走到最后一步，
哦，
就是男女双方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 show， 是一个节目。然后而且第一次认识这个女生就是感觉很好，但是也不知道后来会怎样，所以不敢牵手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更多是留在台后吧，他们肯定会之间互相联系。
嗯，有道理。嗯，那你觉得这个今年这个男女嘉宾牵手不成功的，你个人认为原因都有什么？
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对方还是比较陌生的，就算有好感呢，也不敢牵。
啊，
然后而且很多人还是想就是下来多了解，然后大家先做朋友，然后再看吧。
啊，嗯，对对对，是，还是。我觉得这个羞涩，这个东西是很难解决的。
对，大家还是非常羞涩。
这可能也是明年，假设我们要办的话，这个怎么说？这个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个东西嘛？
对对，
是啊。那你觉得这个今年的总体评价怎么样？你这个节目？
总体评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节目还是算非常成功，然后。男女嘉宾都有，其实是给他们一个平台吧，然后让大家认识一些朋友，
嗯，
然后也是给观众一个平台，然后让就是我们男女嘉宾的信息事后都会放在网上，然后这样很多观众觉得看上哪个女生或者是男生的话，也可以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啊。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已经制作完毕了，然后将近期会发在人人
哦，
或者微博上，就是请大家关注。
非常非常好，嗯，我知道这个今年这对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是获得了什么什么奖励？是由美西华人汽车公司提供的什么旅游吗？
啊，对，是我们有一个汽车公司的赞助，他提供我们男女嘉宾牵手成功的这一对男女嘉宾。一起去海滩双人游。
海滩双人游啊，非常好。我知道今年这个有个新增的环节叫爆灯，是吗？
哎，对，今年我们这个爆灯环节是对女生的一个特权，就是女生选择爆灯以后会力挺男生到底，就是放弃自己的灭灯权利了，然后就是支持男生到底，
嗯，
然后还会最先对男生表白。
嗯，
就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今年没有女生为男生爆灯啊。
没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嗯，那两位，你们觉得是否会我们在计划办第三届非诚勿扰？
我觉得第三届非诚勿扰应该会办，有可能是在 Spring Quarter。
哦，那看来很近了。
对，
那是否准备把它作为一个像春晚一样的我们的招牌或者传统活动呢？
非诚勿扰可能不会成为我们的品牌项目，但是会做成一个长期的项目。
嗯，
然后目前呢，我们正在筹备华大好声音，我觉得像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就可以和春晚一样成为我们的招牌项目。
对，说的没错，好声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内目前最近的这个中国好声音这节目非常火，这个其实我个人也非常期待咱们的这个华大好声音的这个推出。好，最后两位请用简短的一个词来对这两次非诚勿扰的这个做一个总结。什么感想？
就还蛮精彩的。
精彩。苗璐呢？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好好好，谢谢两位，感谢您各位听众收听今晚我们的节目。我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